所以今天我们邀请了Lester Tiong， 姓张名培旺，对吗？
对，没错，
我的高中的一个好朋友。
是的，
我们认识应该快三十几年了吧。
没有像你想象中这么老。
我第一次看到你这样拘谨，哎喂，
玩我
啊。yeah， 所以我们是在那个马来西亚就已经认识了，然后从国一，台湾叫国一，我们叫初一，然后一直到大学，一起来侨大，然后一直来上大学，然后现在你升硕班了，之后你会迈向博班，你也是在做 chemical 的这一块的 expert， 然后你也是在做电池的 expert， 所以现在你是台科大的精英代表人物，同时你也是在电池这一块的领域的人才，然后包括你每次讲英文都带有一点点的英国腔调 ，right？
也许吧，我其实自己没有什么感觉。
OK， 对，所以然后你在马来西亚，你是福州人，
对，
你可以形容一下福州人的特色吗？相信很多台湾的朋友不太知道。
我虽然说，
你们听过福州人吗？
我虽然是福州人，但我没什么接触福州人。
所以你不讲福州话？
对，我不会讲福州话。
就 Malaysian 懂福州人是什么意思 ？Right？
应该吧。
OK，
不是，
你是从
也没有全部马来西亚都懂福州人吧？
因为福州人就是很做生意啊，很聪明，就像犹太人这样在马来西亚，你有听过吧？
你要这样讲信？
对啊，除了你之外 ，and 所以你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砂拉越古晋，
对，
我们都是从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毕业，然后目前有一个固定女朋友在印尼人，然后。你可以讲一下你的主要的现在的 major 在哪里？就是你在大学是在做chemical 这一块，还是 materials？
更准确来讲的话，我在大学是念 mate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主要 focus 在材料，而并非像那种化工系、化学系这种，他们有研究更深入的化学。
那、
也就是说，有关于一些。物理化学这种东西他们都特别去念、
yeah.
对，像我们的话可能就没有，比较 focus 在事物或者是原材料像 structure 上的问题、
yeah.
对。
然后现在呢，
现在的话我主要的 research 是在锂离子电池这一块，锂离子电池其实它更趋近于化工系的人可以去做的更深入的研究，材料系的话你进来可能就要跟上，你要学习的更多，因为毕竟你不像化工系有更好的基础，其实在外面就很明显的，你出去找工作，一个化工系跟一个材料系尤其找工作，材料系一定是吃亏的。
OK，
化工系根基更稳，对，这是无可否认的。
所以现在在台湾化工系哪一个大学最厉害？
我不敢讲我们学校很厉害，但是按科技大学来分的话，我们学校算是数一数二的。
跟中央比的话呢？
啊，中央啊，没听过。
哦、oh, ，very interesting 。Okay， so 在我们正式深入进去聊之前，我想要 shout out to 我一个老朋友在马来西亚叫郑浩良，
哦，
阿亮，
OK，
非常为他感到高兴，正式结束单身。你不知道这件事吧
？Oh my god！
我先 on air 吧，
真的吗？
讲出来，
你我都不知道，你这样爆料好吗？
我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在马来西亚疯传的，李志鹏也 share 啊，本燕也 share， right？
这样我就是那个唯一不知道的，我的 satellite 被关掉了，是吗？
你每次都这样啊？
好，行。
Yeah， so 我想要从就是我们的高中啊，然后开始聊侨大，然后开始聊到你的专业，你的硕班，然后一直到你现在的博班，然后有可能你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很多的，在马来西亚的学弟妹啊，跟
希望可以
我们这频道是在做跟创业比较相关，跟 innovation 比较相关，而且你又是在这个趋势上面，就是锂电池，锂电 ion battery， 所以 也是想要用很简单的方式去跟你了解到底 battery 目前的一个科技的状况跟它的市场大小等等，跟包括我们会聊到 Tesla 的目前的科技啊，跟到底他们有多厉害啊，等等等等。所以那时候我跟你最早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中然后
一中，
因为什么这样疯那个化学，我到现在都不懂。你国三就初三就开始疯化学，然后很喜欢写那个。我永远都讲这个故事，阿林有在听的话，你写的那个是什么
原子
电子叫什么电子元素
周期表
对啊对。我跟阿林是写很像老师只叫我们写八个还是来着，讲反忘
了，就是直到过渡元素那边，就是还没有，甚至都没有写到放射性元素那边所以我是把后面放射性元素再加上已知的电子云判断出也许世界上只有121个，
所以你写到第几个我忘了，
大概是其实理论上只有七组啊，但是我写到的是第八组的第二周期。
你方便公开你就要成绩怎么样吗？
好啦，这是不好了，好不好，就是不好，就是化学是不太好，
超过40吗？
差不多了。
所以你看你有很激励人的一个故事啊，从那时候热爱化学，然后考到不到40分，然后给朋友嘲笑，一路到现在已经快博班了。
嗯，
那心路历程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很励志？哇，就是我想要做到，我还是可以做到，还是在化学。很多人已经偏掉了，对啊，有很多人去卖 MV 了，可是你还是就在这里。
其实更正确来说呢，我已经偏离了化学，反而是偏向那个我更不会的领域。
Lithium 也是一个 like
它
也是算是 chemical 吗？对啊，
你讲的没错， Lithium 确实跟化学有很大很大很大的关系，但是到后面的一些分析啊那些啊，包括一些理念啊，其实跟化学就差的比较远了，反而更偏向于物理。
物理啊，
包括 analysis， 那里面一些都是在做光学的这些问题，吸收啊 X-ray 通通都是跟物理有关系。
OK，
对，
那我们等下再深入聊电池这一块。
可以啊，没问题。
可是，在一中的时候，你会觉得 like, 那些老师啊，像林倩老师啊等等，他们都是很棒的老师啊。
嗯，
我先把好话讲在前面 ，by the way。可是你会觉得在一中的这个教育体制下，其实一中的教育体制很大部分的参考的地方是从中国跟台湾来的，对啊，
是。
可是你觉得你在一中的时候，你有看到一些问题，就是像很多学生在学化学、物理、科学的时候，他觉得很无聊，就是很多老师会教，就是用很 SOP 的方式教，照着课本教，然后 OK 会给你实际例子，你知道给你什么实际例子啊？给你去做肥皂，
嗯，
够无聊吧？所以。种种的原因让我就觉得 like, 完全没有兴趣在，然后我才发现哎 you know, physics 其实是那么有趣的东西，
嗯，
if 你 combine with
是的
real 的 use cases
是
yeah
嗯，应该说一中怎么讲，一个化学物理其实人我觉得现在蛮注重你，就是你能触碰到反而更少，除非是文学。
Hands on
其实就算是文学，你也会希望能够接触到，但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就没办法做这件事情，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像可能做一些校外参访，哦，那个其实大家都很开心嘛。但是如果说
去玩而已啊，那也没有干嘛。
对啊，但是那个可至少可以让你学习到文学嘛。如果是文学的话，假设
说今天参加，我问你，现在记得高中教的物理那些你都还记得？有任何一堂让你觉得印象很深，有啊？
嗯，物理吗？有啊，在算速率的时候啊，第一堂课，
我现在只记得 Doppler effect， 我连记得
Doppler effect，
没有 ，I mean 物理也一样，对我来讲，我觉得本身就是他们的 marketing 做的不好。我现在讲的 marketing 不是市场 marketing，就是他课本里面
的
包装，你知道啊，然后
对
呈现出来的东西给学生是很无聊的。
嗯，对，没错，他跟我不能说台湾到底有没有，至少我在大学里面感觉到的，我们物理课除了物理，还有所谓的物理实习、物理实验， 就让你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什么叫动力加速度。
我们也有实验啊，对啊，
但是我们的相对实验是不会让你一个人去碰，
那可以蛮糟糕的选择，
你也没这个机会，你也没这个机会自己去玩。但是像大学里面他去分桌子、yeah. 啊，你们每一个人一组都有这个机会去摸到，但是摸到的时候你有兴趣你就是有兴趣，你没兴趣自然就没兴趣，对不对？像化学有一些东西像滴定啊这些东西啊，这是靠手艺还有学习啊，你做得出来你有兴趣你自然就会做得很好、
嗯、
你没兴趣你就随便滴啊、
嗯、
对吧？但是试问一下我们自己的高中有资格吗？没有。
你讲古今一中吗？
我们自己的学校
是
并没有。是为了省钱还是为了安全无从得知，因为不知道也不好说，可能他们真的是为了安全等等等等问题。
那给我感觉就像照着 SOP 在走啊。
嗯，是啊，上课就是一个 SOP 啊，不是吗？
对啊，然后
上课
就
是个 SOP 啊，按章节讲，按课本讲，
然后去考试，
考试，
考完试，然后就一直总测。我记得我们最后一年总测、嗯、大概要总测六次，然后再有一次 学期末考试，
嗯，
然后又再同考，
考
到乱啊，一直考，
一直考，一直考，就是一直考。
台湾带回来的文化，你知道？
是，而且比较累的就是我们还要准备两种，不是吧 ？SPM。
哦、我们还有马来西亚的自己的 SPM，
还有 SPM，
以前还有 PMR， 对啊，
对，现在好像没有了，我也不知道，好像改成另外一个，听说了。
然后最好笑的是，我考完全部东西，然后我就跳进侨大了，一点用都没有、
哦。这倒是真的，那时候侨大，
其实你现在回去，你回去一中，你会我们以前学校，你会给 advice 给学弟妹，就是想要让他们来台湾吗？其实我觉得很奇怪，一中很喜欢把人丢到台湾来，不知道为什么，也可能是因为价钱便宜啊，也有可能是因为、嗯、文化的渊源啊，因为文化上比较接近啊。
对，部分我觉得都占很大部分。一是确实相对而言，
yeah.
就我们过去的话，如果我们是以一个侨生的身份进来，
yeah.
我们跟台湾人的。那个学杂费是 一模一样，这点你应该很清楚。
两万多块，
尤其进国立，对不对？因为进国立，所以大家都会挤破头来进国立。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那就是我们的文化水平。你到这里来，不至于说你还要特别去学什么新语言，甚至说你来这里，你已经有三语上的优势，不是吗？你已经会了马来文，你会英文，不厉害也好。但是你已经会了、
欸、我觉得马来西亚人来这边都真的很拼、欸
嗯、
就蛮努力的、
嗯、这倒是真的，
因为你不拼你就完了，你都在别人的国家了、
嗯、对啊
对啊，
可能
你也很拼啊，
可能在我们那边一个概念就是华人可能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努力，但其实我们要努力起来啊，很厉害啊，因为我们已经具备了所有可以让你努力的条件。
Yeah，
哇
，Yeah， 所以你有什么话想要跟一中的学弟妹讲？
不要小看自己。
Oh my God！
千万就不要看作自己好像是可能校班啊、文班啊。
Oh no no no！
班
哎，聪明的都在高中理校，你跟我讲什么？高中理中都跑去做医生了，
千万、
哦、很聪明、啊，
还是很聪明。就
做牙医啊。
不要太快的自我放弃吧，那时候看到的是蛮多都有点泄气了，对吧？说除了老师
不能够，
除了老师的鼓励以外，对不对？老师鼓励他们一直说不要放弃，不要放弃，等等等等。但我觉得自己要那个意思啊，不能自我放弃，对吧？
所以你应该在台湾也是一个 moment 想要 give up， right？
有啊，当然啦、啊。因为怎么说，来到台湾的上大学的第一个感觉啊，有没有感觉其实比高中还要痛苦？可能部分原因来自因为
高中也很痛苦，我想知道。
可能部分原因来自于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根本就不够努力。
Yeah.
然后进来的时候会觉得学习特别痛苦。
Yeah.
因为你要学习的东西更多。
Yeah.
更专业。
Yeah.
所以你的基础功就变得更好。对吧？而且再说、 我们那边的那个 pass 的水准是什么？
就是及格的水准。
从100分开始算，我们几分算？
60啊，哎，50还是60？50。你说台湾还是？
40。
是咩？一中不？
40多，四读，但是不是留级，四读但不是留级。对，你上去过后，基础功不好，考了个鸡蛋，还是可以用其他科来补啊，不是吗？大家看来看总平均嘛，对吧？但是台湾不一样啊。台湾及格水准是60分，那就不一样。
你们会被考试考得很累啊，各位。看，对啊，
所以啊，我们考试是累啊，但是水准上降很多啊。他们考试更累，但水准很高。
我进到你们的台湾师范大学，就在林口附近而已，它是师范大学的分校，然后我们在这里读那个，就是为了可以，我原本的直接直发成绩是到中国文化大学，然后因为在那边考得蛮高分的，在侨大要进行一年的修炼，然后考得很高分，才有办法被派到更好的大学。我原本是可以进政大的，某个科系我是可以进到政大的，是我选择了中央的财经，所以才被分发到那里去，可是在侨大也是一个噩梦，因为你一年你要考大概几次，6到8次的考试了，
无限考试吧，我记得好像几乎快每个礼拜都要考，进去的第一个礼拜好像
你不觉得侨大很夸张吗？
他夸张夸张，但是他一种也是一种逼迫你去学习啊。
不止 我现在讲的不是逼迫不逼迫，就是他的体制你不觉得有问题吗？就是
你是说
okay, 我现在 go through 我的 list， I mean 他有门禁在，你每天10点要到家，
是没错，
你还要点名，10点你要准时点名，
对，
and 教官会说不让你出去，oh by the way 我补充一下，师范大学只招录外籍的侨生，像港澳啊，或者是
印尼
啊，马来西亚等等等等。所以，教官会说不让你出去，他说因为外面觉得很危险。危险什么？
哦，
你看，
这个可能，
你看严冬那些人，他们去英国什么的，也是他们叫 foundation year， 对啊，
对，
我觉得我们也是有点像是 foundation year， but 然后。难道那些去 foundation year 然后没有管制的全部都出事出完了吗？还是怎么样？那你跟我讲，危险不可以出去，这是什么东西？
但是
and 还有周会，还要穿制服，每个早上，每个是星期一的8点，哎，你不可以外宿。重点是我们那时代还没有冷气机，所以到夏天的时候，能够想象，我一天洗五次澡，每天躺在那个两转的下面，
就只有一个风扇帮你转。还要照四个人，
不觉得很夸张吗？
环境上是很坎坷。
那天我跟我的一个advisor 聊，叫 Bruce Bateman， 然后他就有一点讲到一番话，是我觉得蛮中听的，就是台湾他有时候他觉得可行，他就不愿意改，他觉得 OK 他就不改了，体制上，我不知道你啦，可是我那时候在林口真的是噩梦，and 那一招搞到最后，我也是这边上班。Cheers, buddy. Don't be negative, bro. Don't give up. You know, like what Lester said just now. 所以那时候乔大，他第一个 batch like 第一类组三科都是500到800，好像。然后第二个像你们 engineering 好像是大概1到200吧，我记得
差不多，
第一季也是什么秋季的，
差不多就200出，
然后过后那些医生那一群就是大概50到100，好像
按名额比例差不多。
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去考试的时候
紧张，
第一次我原本以为完了，你知道吗？然后因为有一段时间心情比较低落嘛，然后考一考，那你知道
欸，一个不小心拿到 94.05 分了总平均哦，欸，很高你知道吗，全班
有
像 第三第四名之类的，反正
有开心，
我超开心，我说，哦，原来这样简单啊。到最后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吗，就是你不可以有 make 一个 mistake 都不可以，
对，
像是不可以写繁体字啊，你写简体字就扣一分之类的，
啊，有对没错，
所以你最后几分，
你是说中文吗，
不是全部啦，
全部70多，欸，我那时候考
不错啊，70多进台科大，
全级的60几名吧，
不错啊，
差不多60几名，嗯，后来后面有拼上来了，后面到了第二个学期的考试，后来就因为好像距离自己要进国立的想法有点远，去努力了几年
然后
要努力了几年，
我记得 我最后一次拿是大概800个人拿24名哇好厉害哦
这很厉害，啊，我知道了，因为你们一类组的那个竞争好像听说那一次是 要小数到四位数嘛，
超恐怖，反正
对对对，
反正你差 0.001 之类你就输
了，
你就排你就输一名或两名了，然后可能那个人去打扫房间一下加个两分你就完了，
对
啊，你可能就从中央掉到，台科大这样你知道吗，大概这样可以啊，这个形容，
行，好，你开心就好，文组嘛，文组是
所以 你就这样一路的到，大学，
对，到大学，
然后一路到硕班，
嗯，
为什么也想要从大学跳到硕班去，其实现在很多人，
这个，
很多人 我也是问过刚刚上跟你讲那个 Bruce 这个问题，可是到底 你念硕班是要干嘛，
这个，
我跟你讲，我中央大学很多教授都很喜欢叫人家去念硕班，也不知道 也没有什么原因，
哦，
他就想叫你去念硕班，他说，嗯，会很好啊，你的薪资会，
有所调整，
啊，新台币100万起跳。I mean, man, 所以我不懂啊，有时候 you know, 你这样的方式去说服我，你不会 motivate 到我，反而我会觉得，你在讲什么，你懂我意思啊，就是你没有给我实际的例子啊，你自己也是业界的人，
是，
对啊，
对，
不想讲到老师啊，姓徐啊，
好，没有，嗯，你要说我不能说每个人的那个遭遇都跟我一样，那时候念完大学部以后，我其实那时候并没有任何的想念说法的想法，我只能讲，如果非要
想回去马来西亚，
只能说是特例，因为我那时候我也想，我就想说申请看看，想说申请看，
可是马来西亚人
申请看看
啊，侨生申请硕班超容易的，欸，
你是说
像我的那边已经好几个申请到台大了，
我们侨生有很多种门路可以申请硕班，
没有门槛上比较低给侨生。不用考试就可以直上了，
那个是海外联招会的方式，
不是上硕班呢，欸？
对啊，海联，
这我不知道，
没错，那个方式，而且它唯一的好处就是，
yeah.
很多不占名额，不占你学校名额，对，
我听一个朋友说你最近在学风水是吧，
什么风水在那边闹没有好不好，
搬家
没有，
搬家不可以20号搬，要21号搬，
我只 是, 是, 只, 是, 只, 是只是
刚好，然后22号的床不可以移
看日历而已好不好，纯粹看日历，不要想太多，
你为什么是一个这样迷信的人张培王，
这不是迷信吧，
有谁搬家会去看看日历然后看船可不可以移，你有病啊，
会啊，你爸妈不会吗，
不会啊，不是啊，在台湾自己搬家 你怎么可能会，
不会吗， 我记得好像古今人都会哦，你最好去问清楚哦。你不要骗我没念书哦。
我自己是没有、啊、
你啊，你先去问你爸爸妈妈再讲。我就不信我们古今人传统的会没有跟你讲这种东西。
那是父母太传统了、啊、我父母还好啊。
也不是说传统啊，只是偶然的问起而已，好不好？
好了，刚刚打个小广告打个岔。 Back to the real topic、所以你在 Master Degree， 现在很多台湾的学生呢，像我朋友 Isaac， 他成立了 MIT， 里面有很多很多大马的学生、
是哦。
之后我可以介绍你认识，然后他大概有10,000个粉丝吧，不是粉丝啦， like members in 那个群组里面、嗯、所以你的 advice 是你觉得在台湾继续往上念吗？你跟我讲过的例子是很少人会成为 Bill Gates、啊、很少人会成为 Elon Musk、啊、so 念完 Master 是可以保证你有工作的一个方法吗？还是说念学士出来其实还不够， but 他可以去自由发挥做更多不一样的产业，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很 specialized 在一个产业，就是像有可能 batteries 像 lithium ion 这样看呢。
对，
我要辛辣一点的、
这一块啊，会比较还真会比较辛辣一点。很多大学出来之后，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念完大学之后会没有什么很大的效益的原因是，当我去写 resume 的时候，我竟然写不出东西来。
那是因为你大学没有做过东西啊。
对，没错，这是部分原因。为什么后来我会选择硕班？所以我后来跟无论是学弟讲的话，你大学出来，你想要工作没问题，你去试试看写你的 resume。
嗯，
你写得出来去工作，你。2年后你能不能比一个硕班更有钱是你自己，跟学历差距就没有很大，因为你已经得到了你的基本门槛的那张纸了，已经足够了。但是如果今天你写不出来的时候，
你还是要上到博班呢。
你哦，那只是我个人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是后面自己想要的东西。
又会不会是你很舒适在大学，然后你去到硕班，你不想逃离那种生活模式，或者是那一个整个生活机能，所以你才想要继续到硕班，就可以维持你现在有的这个生活。
嗯，
就简单来讲，就偷懒了。
嗯，其实这样子讲的
话，或者是就是说，你大学出来，你不一定、怎么样，太辛辣是吧？又或者是说，你没有工作。So if 你继续留在台湾，没有，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很多马来西亚人来台湾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你找不到工作，然后你就被逼要回去了，
回去马来西亚。
对啊，
yeah.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你念硕班会是一个方式，有正面跟黑暗面嘛？对啊，正面当然讲啊、
yeah.
，you know， 我要 specialize， 我要赚大钱。And 阴暗面就是其实你是纯粹留下来想要做一些工作，然后可以 survive， 然后同时but 你有一个 master degree 在。
嗯，对，但是来这里念的马来西亚人有多少个愿意去念 master？
不多吗？我不知道，其实现在的 market 我不知道
有没有。不多，我认识到的就好，绝大部分还占60%-70%，现在甚至是不认识的，
是
选择性是回去马来西亚，回去马来西亚工作，不知道有没有找得到工作，
回去马来西亚工作啊，
哦、
都跑去做别的东西，不一定是在这些产业，因为马来西亚有可能没有像台湾那么多电子、deep tech 这一块的产业，我看到蛮多的啦，
很多基本上都选择回去，没有几个会选择，少部分会选择留下来，但少部分选择留下来的，
yeah.
又少部分会选择直接工作。
那想讲我是吧、啊？
对啊，你是少部分那个直接工作，对啊。但是你看，按照你自己的经验来讲，你自己是不是你现在也不需要念这个硕班？你已经达到了一个硕班所应该有的基准，对吧？
你好会讲话哦，
对吧？但是你看哦，如果今天别的系出来，但是有每个人都像你有这样的机遇吗？没有，对吧？没有这种机遇啊。有多少人一出来底薪就可以这么高？更不用讲文科组。
你不要乱乱讲啊！
我现在不讲底薪多少，它是台湾最低，台湾最低薪资多少啊？这个大家其实心知肚明啊，好吧，这就不用多讲了。但是你看，大学工程师，今天只要讲工程师，
工程师其实也是算
工程师出来，你高啊，没有错，你确实比一些。讲难听，就比文科还
要高。现在创业圈最缺就是software developer IT 人，包括你们 engineer 也是超缺的。
嗯，
对啊，
对啊，
对啊，所以好啊，我就鼓励更多人去念 master degree。
也不是说你一定要鼓励，有些人就是天才，他就是可以从大学完成硕士所做的一切，他都可以以最短的时间去学习，那是他的本事。但是 in the majority，
你觉得 worth 吗？ Like, 你
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 For me。我现在吗？我个人觉得是 worth it，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觉得。我只能按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讲 ，Yes, it does worth it.
Yeah.
Due to my personal and now research, it's worth it. That's why.
But
I would want to take that further step to apply for PhD.
我每天看你在 complain，你工作到。早上四点啊 ，and 最高记录，你跟我讲过是52 hours 的
，50 hours without sleeping，yeah.
without sleeping 没有睡觉，一直在赶 project，有时候去新竹，有时候去日本，and 一直跑一直跑，
但是
真的有这样 exhausting 吗？还是、这个、还是你跟我讲话稍微夸张一点？
这个、没有，这个我要讲清楚一点，并非。所有的实验室都是这样跑。今天我们自己的实验室是这样子，可能会很多人觉得，哇，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我只是念个硕班罢了，
uh-huh.
何必去熬这个夜？何必去
yeah, yeah.
何必去为了你才领多少薪水，你就去卖这个肝
？Yeah。
但是对我而言，我想要在这里有成就。对我而言，累归累 ，everybody complains， but after complain。You continue work、哦、但是我今天付出那50个小时 Is it productive? 对我而言 yes 为什么我都学到了但是别人没学到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经历
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共同朋友 Alex 他卖我健身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唯一一个 sell 到我的 point 是讲，你就算你 build 起你的 muscle， 就算你再吃回来，你的形状还在，它就是你的了，你的，你做到就是你的了，所以我只是很强硬的把这句话套到你那边去，你只要学到，它就是你的了，这样讲有道理啊，
没错，
是不是？
这个，很多人都是这样。
可是你每天把自己关在 lab， 不会有点像自闭这样，没有跟外面接触？
这个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实验室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别的实验室不会有。就我们常常会办一个所谓的 issue meeting， 会让你去看外面的一些很 interesting 的事情。
什么叫 issue？
issue meeting， 也就是说，好像可能说，现在可能锂离子电池上面有什么新的突破性、
yeah.
或者是有什么哎。很特别很特殊或者是感兴趣的东西、
yeah.
like nobody does it、
yeah.
然后你看到之后你就哇好像很行哦对不对像其他的韩国人出名大学 KAIST or KIST、
oh, KAIST 超大的
KIST,
你哥在那边做 AI engineer、欸、
没有他在那边已经毕业了他现在是在 KIST 做博后
OK postdoc、啊、
postdoc
OK、
yeah.他那边他的那个机构有很多很神奇的东西、啊、我那时候也有在看
yeah. Yeah.
他们的突破性 很好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很奇妙的想法所以我们不会因此而被局限说、哦、今天非要做锂离子电池这种事情常常要去开阔视野但是如果其他实验室硕班生通常都是那个听话的硕班生都是那个听话所以你的思想会被局限除非你教授放手让你去做，
你不有一个情况是教授有自己的 project 把全部丢给你们做？
嗯，
不讲你的 department，
教授的 project 一定都是丢给博士啊，甚至他们的实验室里面有博后，
嗯哼，
然后他们去 design， 去想办法去 plan 这件事情。 然后下面呢他们就会做所谓的后面的思想跟工作分配工作，然后由硕班生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博班生合作甚至是独立去 execute 这件事情。
所以、你们每次 initiate 一个 project 的时候，你们是从有几个来源嘛，对啊， 有可能是政府的 project，
嗯，有可能，
有可能是企业的 project，
yeah，
but if 教授自己有一个 project 的话，他要怎样开始去 like, let's say 他有一个很 cool 的 idea， 或者他有一个很 unique 的 IP， 他要怎样继续去 further develop 这个 IP， and 让他 you know 慢慢有呈现一些能够把它 commercialize 的那种迹象出来。
嗯，讲你这样讲的话，距离 commercialize 当然是不切实际。
Yeah.
Yeah, 你自己都知道，这种东西放到产业上，基本上是十几年的事情。
Yeah.
但是如果你要讲，他有一个很好的 idea， 他想要 propose， 他需要钱，他需要钱。
Yeah, so 哪里批？
甚至是
政府批、学校批。
有一些学校批，有一些政府批，有一些是自己跟外面的私家机构去批。
Yeah.
对，他们觉得有兴趣想要投资你。自然就会投资，不会的话，那你就只能一直往下找，一直往下找，换了一间又一间，直到有人愿意。
不，你们现在跟 corporate 合作的模式大概是怎么样？就是 corporate 有遇到一个难题，他丢给你们，
他们
你有一些 example 吗？还是或不用 like 因为牵涉到一些 confidential 的问题在，所以你讲一些比较 like vague 的例子。
好，假设说今天。有某个公司他做了某个电池、他遇到高温会爆炸这种问题、或者是高温会短路，会变成你没办法使用电池、那他就要去找 solution， 但是他们自己研发部可能是没办法做得到的，因为由于公司上他们要自己去做更多其他的 research， 所以他们没办法做、所以他们会选择性跟学校合作，但是这他们就会挑有本事的实验室，挑好的实验室，然后去要求跟你们谈合作，然后跟你说哦，今天我有这个问题啊，我需要你帮我做这个 reference， 然后再去做一些初步研究跟 analysis， 为什么会这样
？OK，
可能到这里就停了。
OK， 有可能到这个 step 就停
了。也有可能他会继续后面，
他只是想找出为什么，
对，
然后剩下他自己 internal R&D 自己继续做，
没错，
哦，酷，
也有一些甚至会让你继续下去做。
我跟你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你知道那个我之前有跟那个在美国的 professor 聊过，他是很像是UCS 还是什么，还是 Berkeley， 我不太记得了。然后他就讲 Intel company 啊，很有趣。他会从他的 R&D 的 department 嘛 spin out 一群人出来、就是有 maybe 四个掌握那科技人自己跳出来，
对，
然后有可能跟他大学做合作还是怎么样的，然后继续去 develop 他的这个科技， and 他开始这个科技开始成熟，开始在 grow， 从 prototype 到 MVP 的时候，他就这个变成一个独立的公司，开始出去 raise fund，然后 raise 到一定规模的时候、Intel 再把它买回来，这也是一个模式，我听到了，是那个教授亲口跟我讲的。我不知道台湾目前的
很有想法，
我不知道台湾目前，因为他 spin 他 like spin off 出去，他就不是靠 Intel 自己的在输钱、所以变成说他可以融资啊，什么都是他们自己去 grow and 去 validate 他们的这个 product。
对。
所以我不知道台湾目前企业方面是，就刚刚像你讲的，有可能在为什么那个阶段就 stop 下来了，那会不会他们直接跟你们买你们的一些知识产权、或者是你们一些拥有科技，
这个会有啦，我觉得多多少少是会有的，但是这就后面牵扯到利益的关系啊，这后面背后的利益关系啊，我就不知道了，对，这我就不知道了。
OK， 所以现在你看到的是目前在 electrification 这一块的 demand 在台湾是很大，尤其是你们这一块，因为台湾其实蛮多大厂都在做电池，
对，电池啊，下面 Gogoro 也开始很流行，
对啊，对啊，
对对对，除了
Gogoro 流行很久啊 ，Come on，
除了真的在路上还可以看到那种电池汽车 Tesla 这种汽车，
yeah.
以外那种还算少，但是。我觉得是它变成它已经提供了这种 概念在这个城市里面它是可以有潜力去发展这件事情，它已经有这种潜力了、
yeah.
但是如果放眼到其他大型国家甚至是还未开发国家、
yeah.
相对可能这个难度就偏高了一点，更不用讲石油的公司了吧、
欸、对
对吧。
可是假如你现在是在硕班的话跟你在博班的差别 在哪里、
啊、
你们硕班是在做、這個research but PhD 的 student 是在 lead 还是 like 他的差别在哪里？
OK， 硕班绝大部分讲难听一点就是去打杂。
OK
就是去打杂。
OK
你很有想法想要做什么 research 想做什么两年是绝对不够用的。
OK，
你起码要用一年来学习，你另外一年想要直接完成一个研究吗？太难了。你一天、mm-hmm. 你一天当三天来用也许可以，那有多少人可以一天当三天用？你要具备很足够的知识量才有可能这么干。所以你延续到博士生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有这种时间，所以博士生一定没有跟你讲毕业时间的，三年四年甚至到七年都有，是吧？
嗯，
所以他们才有这种时间去做研究。
最后是谁批准他当不当博士？是有一个 committee 在吗？还是一个
这个博士啊？我们都会有所谓的博士资格考，一定会有个博士资格考。你只有考了，你才能算是博士。但是在那之前，
考什么？
他会考你的研究，就会有口味，一定会有口味。
他会 question 你的东西了，
他会 challenge 你的东西。
OK。
会 question 你的东西，然后你要怎么去做 defense， 会有这种，一定是这样。
OK，
对。
然后
你只有考过了，他才会让你继续做升博士这件事情。但是，一般你外面看得到的，理论上都是 candidate， 所以叫 candidate， 反正都只是 candidate。
Candidate 是还没有考试的意思吗？我每次都
还没考试，
我每次都
未考，
搞不太清楚几个名字 ：candidate、doc 跟 postdoc 怎么分
？Candidate、PhD、PhD 跟 postdoc。
OK，OK。
所
以 candidate 是还没有考
，candidate 是还没有考
，and doc 是
doc 是已经考好，
已经考了，过了，
过了。
Postdoc 是
已经，他已经是比凌驾于 PhD 之上，但是他学历是跟 PhD 平等的
，Yeah，
对。
Cool。Cool. 好，所以你会 stress 吗？在你的 lab
stress
你很常去 work out 吗？还是
no 别闹了，怎么可能，对不对？
我看你有点 buff、哦、
full of fat
为什么你这样 stress 的情况下你还不要去 like work out exercise 去 release 你的 stress， 是时间问题吗还是怎么样？
不会，我觉得 work out 会更 stress。
为什么？
我都已经很累了，我要把全身弄得更酸，然后回家躺上瘫在床上。
这样才有一个 healthy 的 life， 可以让你继续做更多东西啊！这样，
想法不错，但是要做到很难。
不是你是一个很有意志的人啊，
我就不想花意志在那里，可以吗？
突然间变 negative。好了，讲回那个你的比较专业的部分，就是电池这块 ，right？ 所以很多人跟我讲，有这个车啊，像电动车之后啊，在城市里面就的确啦，变得很绿色，很不会那么污染那么多，可是变成说。你开采这些 material、其实造成的污染不比所谓在 city 的这个程度还低。
好，
对啊，
讲到所谓的 green energy 只有太阳能啊，只有太阳能吧，理论上太阳能也没有啊，对吧？它只是能源上 yes it's green
yeah，
但是你想一下，你要水力发电，你要建造水坝，
是
你要破坏多少生态？你要制造太阳能，你需要太阳能板，
yeah.
你要多少工业，花了多少？你已经制造了多少的二氧化碳，暴、
yeah.
露在大气。你要讲你做电池真的绿能吗？它仅仅 仅仅只有减少碳没有了，电池本身从它从头到脚都是毒。
你说还没有进去那个车里面之前，它整个过程都是毒，
整个过程都是毒。它的整个过程连空气都不能碰到、哦、当然排除现在所谓的水系电池这些东西，但是如果单单只讲 lithium ion battery， 毒到不能再毒。哎，随便讲里面的一个元素钴，若有对一点锂电池有点研究，讲钴毒到不能再毒，锂放在空气中就已经氧化，甚至还会自燃。
它毒是。
所谓的毒就是对人体会造成伤害的东西，都对我们都叫
毒。开采过程出去释放这种毒吗？还是、
哦、开采过程中这个多多少少一定是会，无论说是从那个矿物上你得到的毒性，或者是你在那边工作，好啦，这种开采石油都有这种风险嘛，对不对？你在里面也会吸很多粉尘啊、嗯、这也会可以造成癌症嘛，对
啊对啊
对啊，开采这些本来就你非人力不可，
嗯，
但是又会造成人体伤害，所以本来就很毒。
嗯，
就世界上几个开采矿业，你说那个碳那个开采那个耗能，
嗯，
除了铝下来，锂也排很前面，它离不开这前十名，你说耗能到底多大？
所以它不是因为开采的机器造成的毒，而是它本身这个 material 这本身就是有毒，
本身 material 就也是有毒了，本身 material 就有毒了。对，
那他们会怎样加工呢？
这个加工过程嘛，理论上都是分离、自取、纯化，所以你才会得到你今天所有看到的锂电池。所以你为什么你电池插个洞？
纯化什么意思？
Purify， 因为你里面一定会有很多杂质，你要得到纯锂，
哦、oh, ，OK OK OK，
你
你
拿出来一定是氧化了，一定是
OK，
我们地球上可以看得到的那种固态矿质啊，固态矿产嘛、
，OK，
对吧？不管它有没有毒先，它反正就是一种矿产，
所以它会有一个很大的上游厂商在做这一块 ，right？
对对对对，一定会有一个上游厂商专门去做开发。然后做这些factory 会做的 purification 的过程，然后生产出一个 pure lithium、pure metal 给你、不管是 lithium aluminum 等等都有、对，
然后过后呢就送到你们实验室，
过后呢就看谁买嘛，一定是有买家嘛、就按照你们的需求剪裁成各种各样不同的。
So back to very 最基本最fundamental 的地方，就是锂电本身是一种元素嘛，对啊，所以为什么会叫 lithium battery？ How it works？
你说为什么会叫 lithium 吗？
对 ，lithium ion， like 它是怎么样？我知道有 charge 有 discharge， 然后两边有不一样的 materials， 然后你要 charge。
嗯，不错。你对锂电池呢？
已经掌握到80-90%了，就差你这10%。
就有这一块锂电，我们所谓的锂离子电池就是在玩锂金属本身。
Yeah.
锂金属本身，如果有看过元素周期表，它锂金属本身的话，它就只有一颗电子，一颗最外的电子在上面跑。那我们就是在玩这一颗电子，因为它很好释放。
OK，
因为它很怎么说活泼，当然越往下越活泼啊，就是拿那些就放在空气中都已经可以冒烟起了自燃那些东西，但是锂它也属于一种很容易的，但是它反应却没有比下面这些金属来的更那么的激烈，它不会比那些
剧烈。简单来说，它很容易释放电子，对、啊，
它很容易，它很好释放出它自己的那一层电子，那一颗电子。
OK，
这一颗电子就可以变成产生所谓的电。
OK，OK，、
okay. okay. 那我们看得到，如果网络上有去查 ，How does lithium ion battery works？ 它都会跟你讲哦，一片 cathode， 然后有中间
yeah, cathode, right。
啊、
中间那个东西叫什么 ？Anode，right？ Anode
不，中间 separator。
Separator
在，但是在
separator 跟 anode，
对，在有 separator 这个概念之前，里面是没有 separator 这块东西，它只有所有的 electrolyte。
Oh, yeah, electrolyte, yeah.
对，研究的中间，例如好像说人体的血液这种东西罢了。对，它就是一种血液的概念。
嗯哼。
那 anion 就是负极，
传输器啦。
OK， 它
传输液，
传输液
Liquid,
算了
yeah.
Yeah. 它的概念是要把锂跟电子分开，
嗯，
让锂从中间通过，产生的电子由外围出去提供电能。
OK，
提供电。
So back to 你刚刚讲的，它要释放电子，所以它要透过这一层的你刚刚讲说的、
不是不是，那个是锂，是通过、
嗯、
它会变成一种非稳定状态，它从稳定状态储存在、
okay.
储存在 cathode、
okay.
经过所谓的 charge 的过程、
嗯、
charge 的过程它就会释放出，它会分离，它会分离出锂离子、
嗯、
然后再电子，两个在负极相遇，锂离子通过 electrolyte 通过 separator 去到负极储存能量。
OK，
储存能量，所以到了所谓的 anion、
嗯、
从 cathode 去到了 anion。 然后在我们所谓的车里面要开车，那些都是放电过程，也就是所谓 discharge， 它会从这个不稳定状态释放出它的电子，也就是提供了电给你的workload， 然后这个锂离子再由通过中间的 separator 回去它的 cathode side、
嗯、
所以它就这样子变成了所谓一个 rechargeable 的问题。因为以前的话就 primary cell 是不可能做 recharge， 因为它只要到了负极的话就回不来了。
But recharge 也是有它的一个 lifetime， 对啊，
没错。
那个是什么样的东西造成的？
一般来讲，这东西的话，你在做锂离子传输的时候，你到了负极，你再回来的时候，
yeah.
它因为有所谓的homo 跟 lumo 的问题，
嗯，
它会在负极的表面生成一层 solid electrolyte interface。这东西它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很有效的阻隔电子从那边过去，但是它不会阻止锂离子，但是锂离子会在上面跟电解液啊、嗯、跟他们啊生成一层钝化膜，也就是所谓的 SEI， 有人叫钝化膜，有人叫 SEI， 它就在那边挡，它这些东西会消耗锂离子。
嗯，
你因为东西是物质不灭，你有多少锂离子在开灯、
yeah.
你就只能提供多少的电量、
嗯、
但这些东西会消耗锂离子，它就会越变越少越变越少越变越少，到后面要么电解液干了，要么太厚锂离子已经穿不过去了、
嗯、
电池就死了。
嗯，
对。
That's deep though， 这一堂课应该可以放到很多大学上面去放。对，
嗯，不要了，这个会被喷的，好不好？
那你们在看那个这个 Let's say Tesla， 对啊、
嗯、
或者是各款不一样的 electric vehicle 的时候，你们看的指标是什么？ Like
你
KW what 啊、
okay,
或者是
okay, okay,
你们 要注意的
东西是什么？要这么讲，
给任何买车的人这样来讲啊，
User end、
yeah.
只需要看两个东西，它能活多久？哎，不对，应该三个东西，它能活多久？它多安全？它多少钱？
你不可能知道它多安全啊，谁跟你讲啊？
多安全，但是 user end 会考虑的东西，我现在只讲 user end 会考虑的东西。
Yeah.
除了 cost、safety 跟 life。
哎，目前有没有听到电动车爆炸？还没有、哦。
有吧？很多吧。
OK，OK，
很多吧。再来的话，对于一个工程师而言 ，cost 是最少被考虑的。
嗯哼，
因为他们的研究如果是 theoretical 的，他们不需要去考虑 cost 啊，就没有 cost 的问题啊。他要造多屌电池都可以啊，对吧？他但是能够 commercial 不可能，所以呢，对于一个工程师而言，只看什么 energy density 跟 power density 这种东西。所以 energy density 你能存多少电量， power 就你能放多少电量、
okay.
工程师理论上只考虑这些，
OK，
对，
我不是工程师。
到后面的话，工程师除了这些过后呢，再下来，他可以提供很好的 OK power energy blah，
嗯哼
，fine，
嗯、
下来安全嘛，他能跑多久？在最后才会考虑到 cost。所以为什么当初研究来所谓的大家最常看到电池 LCO， 就是锂钴氧的电池很贵，钴很多，
因为很 safe，
但是它不能讲它百分之百安全，相对而言它比较安全，
嗯，
哎呀，结构稳定等等等等很多理由，但是现在大家都尽量想要再减少钴，所以才会后面研发出了所谓的三元电池等等。
什么是钴？是一种元素吗？还是
钴是一种元素，那是最早期的电池之一，最早期的可充电的电池之一。
所以你 lithium 也是一种元素吧？钴只是另外一种之前的。
不 ，lithium cobalt。
啊 ，OK。
对 ，lithium cobalt。
OK。
对，它也是锂离子电池的其中一种，锂离子电池类的其中一种。
哇哦，那就是你的专业了，你看。有没有？
行
所以你一直有跟我讲过 Tesla 到现在在市面上它的、充电的技术其实 还算是超越蛮多人的。 你目前怎样看 Tesla 的？ And 在我记得在年底好像就发布它可以充一次就可以跑蛮长的一段距离，
好像是500吧，500个 miles， 那非常非常非常
厉害，好像是1000啊，
有到这么大？
嗯，我记得好像我看过，好像
那就厉害
之类的，
那就真的很厉害了。
对啊，
因为现在啊，锂离子电池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会产热，会膨胀。
嗯哼，
那再来的话，它到底能够跑多久？这些都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有些人都助力在研究 capacity 这种问题，有些人助力在研究到底它可以给你多大的电容，也想说你踩下去你可以跑多快，你一踩下去200个 kilometer per hour， 那很厉害啊，
yeah.
非常非常快啊，对不对？但是 Tesla 它现在，因为我自己没有去坐过 Tesla 车，我不能说它到底现在一踩下去可以到多快。
Oh man， 它一个 mod 叫 Lucifer 还是什么，我忘记了，一个 mod 是很恐怖，你一按下去那个大概2点多到3点多之间，是2.9之间，我看一下。那超快的，Tesla top speed one sec right 还是 three sec？ top speed
in seconds，
1.9 seconds man， 1.9 seconds 不到2 seconds，
嗯，
真的多快啊！
可以到多少？
100 mph 代表快120到140 km/h 之类，超级无敌快，
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Yeah.
但是这样子踩下去，你要跑这种东西，你的里程数就不大了。
你的意思说，它的
你能够踩这么大的电量，
不一样远，
你 discharge 的 power 很大的时候，
嗯哼，是
你能用的就越来越少。这是个很相对的概念，你
不，我可能刚刚我也是想问，就是说你们在看的是 like 你们看的那个 parameter 是什么？就是像在买车的话，你看的是有什么标准去看？
你是说在买？
对啊，就是容量啊，或者是它 charge 的速度啊，你通常会去看。
当然，现在很多人都向往这一块所谓的快充。
Yeah。
那想要嘛，手机都有了，
yeah.
对不对？车怎么会没有？就是做不到，这是它的一个致命伤，很致命伤。对，
现在通常要充多少时间？
就起码都差不多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吧。
充到满就对
了。你有很大的、很大很大的。
Tesla， 你有印象中要充？
这个我还不懂啊，它的完全放光电过后要重新充到满，
嗯、
需要多久？
嗯哼。
这个还不知道
哦。哦，这个是讲说充完电，它可以带你跑12个小时，其实蛮久啊。
12个小时，对啊，算是蛮久啊。但是12个小时这个概念是看你是在一个 constant rate 的放电情况下可以跑12，你超过了时间就越短。 你少过它的
理论，所以 constant 是代表说你没有有 acceleration，
对对对对，
你没有什么什么的情况，
你就是一个速度跑到底十二个小时没错，
在 highway 然后 autonomous driving like
yes
十二个小时
yes
OK OK。目前你看到在产业里面 Tesla 是真的做的 很 advanced 对的，
Tesla 是做的非常非常 advanced， 无论是在它的温控等等的温度控制热还蛮重要，所以它里面的冷却系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你看到未来的趋势是什么，除了 like lithium battery 作为一种可以 generate energy 或者是 electric， 那有其他的别的 generation like next generation 你看到可以替代 lithium battery 的是什么？
For next generation 其实这块啊，
因为你也是可以发表在 Nature 的呀，
对，但 还没有，还在 review， 还在 review 的，
还没有中啊，
对对对，还不知道、
okay.
啊，他那个到底 next generation 这很不好说，因为目前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有效的取代锂离子的位置。
OK，
至少未来十年，如果这中间有什么突发，然后有人哇研究出一个爆炸性研究，有办法取代锂离子现在的位置的话，当然它就是 the next generation。但是目前为止还并没有看到有这种东西。
嗯、
你有。很好的那种条件，假如说哇你的电池上打一个洞还可以活着，你能让它一定会有一个弊处，例如说它可能没办法提供你这么大电量，一定会有一个弊端。那你锂离子电池的话，它可以提供你中等性的容量，又可以给你高很强大的 power， 这是其他电池比较难找到的东西。所以现在当然有啊，所谓的锂硫电池啊，
嗯，
有钠离子电池，
你是想要现在很好的一个叫 lithium sulfur，
lithium sulfur 这种东西，这很厉害。lithium sulfur 可以放出锂离子电池双倍的力量，它乘二，它可以放到500。好，那锂离子可以放到250，
一定有个问题在哪？问题在哪里？
对，lithium sulfur 很不安全。
OK，
你可以想象一下硫。碳加起来都快要可以变成一个 TNT， 谁愿意拿这个炸弹到处走？对不对？
真的不知道啊，
谁
懂啊？
拿这个炸弹到处走啊？对不对
？Yeah， so 你看到未来趋势有什么新的 materials for battery 吗？就是像一些你之前讲过超级贵的 aluminium 啊，或者是等等等等
未来趋势的电池，我觉得目前按照我看还是不会改变现在的模式。
OK，
大概
还是在
顶多就更大的容量，或者是更大的跑电力或更大的里程数，这些东西都还是可以更加的进步去解决的。
嗯，
对。
OK， alright。So 最后you know 今天没有讲到太深入，终于到 battery 这块 ，but 有给一个很 quick 的 overview， 关于到 battery， 相信很多人也有可能在这个领域才听得比较懂 ，right？
希望
非常专业。最后你有什么话想要跟顾金二人讲吗？
顾金的人啊。我觉得可以把他们所有的目光可以放得更远更大一点。我不否认我们的地方是有在进步，但也许还需要更大更大的进步，因为距离外面的世界、外面的概念、思想等等教育差很远，真的差很远。
Okay.
对，就好像念硕班，其实念硕班我觉得已经很多很多家庭都会想说、哦、干嘛念个硕班，大学念完出来就好了，是吧？
嗯，
更不用说你要去念个博班，
嗯，
那个家里都极力反对，
嗯，
是吧？然后包括我家里也是这样子来的。
对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概念可能可以慢慢的去更改，慢慢去改，慢慢看到后面到底书念了多少， 到底有没有它的好处。
嗯嗯嗯，
当然每个人练习不一样，你到底有没有成就其实就跟你外面工作是一样的。
Yeah
对啊
Yeah 我也觉得是的。 I mean as in 在古今啊，不论是他们想创业什么的啊，他们没有一个 big idea、嗯、and 他们也没有看到外面有多么 competitive、
嗯、
他们就是为了创而创。我目前看到你应该理解我在讲什么。然后在一中方面呢，我像我们的朋友啊，阿东啊，跟本燕啊，都很努力的在做一些事情，想要改变、
嗯、
Malaysia 的 education。
没错。
一直想要把变成 hands on 啊，或者所谓的 STEM education 啊，but 我觉得脱离不了的是怎么样去 commercialize 这个 system 啦，因为很多时候 education 跟 politics 啊，学校里面自己的 politics 跟整体的 politics 有很难切割的一个问题在，所以要 transform 这个 education system 真的很难很难。
嗯，
所以像那天、
啊、
我
有点困难的，
很 inspired 的 Bruce 跟我讲一句话，就是说不用去 try to inspire 100个人， but 要从这100个人里面挑出一个就够了， you know、
嗯、
找出那个100个里面的 Elon Musk， you know， like 你能够 inspire 就 inspire， 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and 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希望 education、over time， 当然 我自己也不知道未来 education 长什么样子，谁知道啊， come on、
嗯、
but 就是说but 我们就知道有问题存在， you know?
对、
啊、so hope that one day 古今会慢慢开始有越来越多的 startup 的氛围啊，或者是 ideation 啊，或者是 like 更多新的元素带进股权啊，这是我想要讲的。Okay, so thank you for coming, Lester. 因为我的同事都下班了，可是应该没办法了。I see you, man.
Okay.